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这个直播室与各位来的去见面。今天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间，我绝对的相信香港从来没有试过，从来没有停尸的地方竟然爆满，也知道尸体没有办法能够放，不知道存放在哪里。另外一方面，也从来没有试过有一段的时间，我们最亲的人在我们最亲的亲友离世的时候，我们母亲离世的时候，父亲离世的时候，祖父母离世的时候，我们连见他们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我记得在这个 Omicron 还没有爆发以前，香港还是有很多的人绝对感觉不怕，我有不少的朋友他们坚持不打针，疫苗不要。然而当这个 Omicron 出来了以后，他们就开始要打了。原因在哪里？因为怕死。然而有些人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怕死的，这些的人是谁呢？有一个是比利时搏击多届的冠军，他说他是最强壮的人，我是比利时最强壮的人，我不会打疫苗，也不需要戴口罩。他的朋友对他说，小心啊，做好预防啊，免得你后悔莫及。他说你们人人都会染上疫症，我确实不会轮到我的，这个是永远不会轮到我。想不到讲了不久，因为不舒服要送到医院，急转直下。他开始还是觉得小事，没有东西能够胜过我的，我很快会出院的，只是伤风感冒而已嘛。但是确诊了以后短短两个星期他就离开了。他的教练，以前的教练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临死以前还是后悔没有打疫苗。可见老实讲，因为以前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死亡，所以说不怕。然而当这个死亡的气味慢慢慢慢临近的时候，他就开始惧怕。我相信怕死是绝大部分人都会有的一样的事情。然而有些人说我不怕死，我只是怕痛苦，所以最好让我平平安安的死，那我就没有问题的。但要是死了很痛苦，我就宁愿死去就好了。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都曾经问过我的家人，你们感觉最怕死的是谁呢？我的太太对我说，应该秦始皇，秦始皇是最怕死的。我问他为什么，你看他在位的时间要派500个童男500个童女到东瀛那个地方去，要找那个不死药，为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想长生不老。我相信今天最有的人是最怕死的，越有钱就越怕死，越有地位越怕死，越有权力越怕死。我今天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个论到人追求的东西，他什么东西都有，然而他并不是我们感觉一个怕死的人。他的名字是田家炳先生。我认识他的儿女们已经是30几40年的时间，但那个时间 我都不知道原来他就是田家炳的儿子。以前他在我们的教会，其中有个还是我带他信主的。然而 当他们回到香港加入我们的教会了以后，就引我去见他的父母，跟他们吃了一顿的饭，我才知道原来田家炳是他们的父亲。我后来透过那次的机会，我就跟他来到去分享我自己个人的见证，他听完了以后觉得很好。他也曾经表达过17岁的时候在他的乡下已经见过一些宣教士，非常佩服他们的为人，更加佩服耶稣基督的为人啊！我以为他对这个基督教应当很有兴趣的，很快的结果后来他的太太来了我们的教会的信了主了，那还没有觉知，他的太太受洗了他还没有觉知，我就问到他的儿子，他们都告诉我说主要是因为他感觉好人为什么要信耶稣。我在那个时间我的心里面继续为他祷告，但是我感谢主，神实在听了我的祷告。后来他的儿子告诉我说，牧师你可不可以跟他查经。我听完了以后我说你就问问你的父亲看看，要是他愿意我一定肯，一个礼拜一次，我就为他来的查圣经。但他说我父亲这个精神不大好，不能够太久的。我就问他多久最恰当，他说大概半个小时，最多40分钟左右，你可以吗？一个礼拜一次。我听完了以后我可以，结果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安排了他的父亲跟我查经。从那个时候开始，从春天我就跟他一起的查经，两夫妇。后来直到夏天我们还在查经，每一个礼拜一次。然而当查了差不多一整年的圣经，田伯伯还是没有感觉，每次他问的问题我都答了，但答完了以后他还是没有做觉知。我的心里面就非常奇怪，到底是什么的问题难阻住他呢？他的儿子有一天对我说，苏牧师，我爸爸说跟我查经查了一段的时间，感觉基督教非常好，圣经的教导非常好，然而为什么人一定要信耶稣才能够上天堂呢？做好人难道不能够上天堂吗？我就切切为了这个事情祷告，求主给我智慧。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有一天当我去他的地方查经前，我非常早就起来，5点多我就起来了。突然之间我心目中出现了一个图画，就是我去隔离病房探望我嫂嫂，她做骨髓的移植那一个的图画。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找了一个照片，就是我们去这个隔离病房探病前，我们穿着整个保护的衣物，然后下来还要消毒各样的东西，然后才去的。结果我就去到的时候，我就跟田伯伯讲，我就问他，要是我整套衣服都是新的，我洗头洗了三次，洗澡洗了三次，我要去隔离病房探病人，要是你是医生你让我进去吗？他说不然。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细菌无处不在，只要一点点的细菌足以致命。我听完了以后非常非常高兴，我跟着下来我就对他说，非常好田伯伯，你真的很 smart 很聪明。但我跟着下来问他，你们知道，你知道上天堂也是这样子吗？他跟着上来问，天堂是隔离病房吗？我说不是，我只是做一个比喻。我就问他，田伯伯，天堂有人撒谎吗？他想想应当没有吧。天堂有人恨人吗？他说没有。天堂有人脑子里面想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吗？他说应该不会吧。天堂有人背后讲人，他说不会。我跟着下来正想再问，他说 司牧师，我明白了。我就问田伯伯，你明白什么？他说，在人看来我是个好人，然而在神看来我都是有个七情六欲的人。你刚刚讲的东西我都有，因为这个缘故我是一个罪人，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需要信耶稣。我因为这个缘故，我就为他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我非常感恩，94岁他决志祷告，95岁他就要受洗。受洗的时间他非常清楚地表明，就说我希望我要讲见证，而且用普通话讲见证。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想我的同胞听到。跟着下来他也要求我用普通话讲道。我听完了以后，我对田伯伯说，田伯伯，我明白了。受洗完了以后每天都祷告，而且他对我说，苏牧师，我每天都为你祷告，为教会祷告。到98岁，他的身体突然之间非常软弱，他的家人告诉我这个事情，然后跟他下来就问，可不可以为我的父亲举行圣餐。我在那个时间欣然答应，就去到他们的家为田伯伯举行圣餐。在圣餐的时候，他深深感觉耶稣的基督那个恩典在他的身上已经很多很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纪念到耶稣基督的死为他来的复活，他整个的人，他说我不怕，我相信神会与我同在，要是还有一些我还没有做的，我求耶稣告诉我。结果他突然就好过来了，98岁的老人家病得非常厉害，竟然一次的圣餐他又好过来了。差不多到100岁，在医院的时候，他的儿子告诉我，我的爸爸想见见你，希望跟你说一声再见。结果就跑到这个医院那个地方探望他，就在那个地方为他来的做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就平平安安。我探望他只不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他的儿子已经告诉我他已经回到主那个地方去了。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有各位来的看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不怕死也不会死的人。不怕死而且不会死的人第一个是谁呢？我说了不怕死还有不会死，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2:14-15，你有看到这个荧幕可以跟我一起来的读读这个圣经。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未能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做奴隶的人。这段的圣经非常清楚来的介绍给我们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成为一个人来到我们的当中，又取了一个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甚至30来岁那么早的时间，为何甘心情愿的要跑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顺便跟各位讲，复活节前2个礼拜，他听到他的一个朋友拉撒路病了，他就对他的门徒说，我们最亲爱的朋友拉撒路他病了。朋友就说，既然他病了他会好的。那跟着下来再过4天，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朋友觉得很奇怪，你说他睡了他自然会去，就会醒过来的，你为何要去呢？ 耶稣就老实告诉他们，拉斯路死了，我要去。门徒听完了以后完全不明白，又是拉撒路死了，你现在才去，而且死了四天你才去，他怎么可能，你能够帮到他什么东西？难道我们就要跟拉撒路一起死吗？因为他们都知道，又是耶稣要去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犹太人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原来耶稣去的确就是为了预备他的死。约翰福音11:25-26，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的不死。耶稣说这个话并不是说他要叫拉撒路复活而已，因为拉撒路的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会发生，但信他的人永远不死，不会发生的。原来耶稣讲的是他讲到自己，他要去那个地方，来的去受洗，受祭司长很多的苦，然后上十字架，死了以后三天复活。我们感谢主，原来不怕死而且不会死的人，耶稣是成为第一个，是第一个。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约翰福音10:18，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既然有权舍了，就必有权把它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好了，我们现在就来得去看耶稣凭何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既然有权舍了，就必有权把它取回来。从何见得？这是透过他的复活。一个反对耶稣、逼迫基督教、逼迫门徒、迫害甚至耶稣，这是主耶稣说的，一个叫扫罗的人，他就是因为面对面见过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向他的显现，令到他从一个逼迫基督教这样的一个人完全改变过来。这个圣经的记载就记载在这一个的保罗改变了以后，写在哥林多前书15:4-8那个地方，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实实在在第一类复活之人出熟的果子。我们从何见得他已经复活呢？就是用事实。原来耶稣复活了以后，不是不生不想就这样过去，就随便人怎么样说就怎么样说，他乃是复活了以后，他进到这个坟墓，按照当时埋葬的规矩，整个的人被这个墨药膏湿，膏完了以后还要用这个裹头巾四麻布整个的缠着，然后就放在这个坟墓这个石棺的上面。这种的埋葬，晕过去的人都会死亡的，绝对不会不死的。耶稣是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跟着下来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然后那个科学，保罗说，就是因为他显现，他显现给谁看呢？首先，他显现给基法，这是彼得看，然后显现给12门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保罗写成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生存的，随时可以做见证的，却又已经睡了，就是已经过世了，在肉身过世了。以后又显给雅各，雅各就是耶稣肉身的兄弟，是抱着一个不信的态度，常常的嘲笑耶稣的人，但是耶稣复活了以后也向他显现，后来又献给众使徒，所有的使徒都看过他复活显现。到最后保罗说，也显现给我看，我如同 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耶稣的复活，也知道我们今天就按照耶稣的应许，耶稣说我怎么样复活，信我的人也要怎么样复活。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而且复活了以后永远不会死的人。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11章25节26节所说的，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的不死。好了，我们得看到保罗，这是因为目睹耶稣复活的以后向下的显现，因为这个缘故他信了主，不光是信了主，而且他把他的生命置诸度外，继续不断来的为主做见证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属于主的人是第二类，不会死也不怕死的人。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15章13到19节，这段的圣经用了6次若如果如果如果，希腊文叫做 A 在开始的时间4到第8节就用了6次显现6次。他的显现是每一个见过耶稣的门徒都已经看到他显现，向他们的显现复活了以后向他们显现。现在保罗在讲到他自己的信，如果来的讲为何他会信，除了显现以外，他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就没有复活了，要是基督没有复活了，我的传的这是枉然，你们信的也是枉然。枉然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啊？枉然到一个地步是不可思议的地步。因为保罗传耶稣复活的时候，第一他会死的，要是死人没有复活，保罗这是撒谎，为了撒谎就自己取死啊！你相信有这样的人吗？保罗说难道我是发了神经的人吗？我是精神病的人吗？语无伦次吗？不可能嘛！另外并且明显的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啊！要是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却传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这是为神来的枉做见证。各位都知道在当时的时代，你传耶稣的复活，今生会死亡，会被杀，会被拉到这个监狱受很多的苦，最后可能这是被杀。而保罗的本身就是在监狱被人砍头而死的。各位，你见过一个人为了杀一个谎，明明的知道你杀这个谎会死的，你会杀吗？我现在今天不会有人来着说这样的东西的。跟着下来，要是你去到一个集权的国家，只要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你就一定会被处死。但你过关的时间，别人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会怎么样回答？大部分信耶稣的人就会说，基督教，我不是的。宁愿撒谎，为了保命。不会有人撒谎要来送命的，这是人的常情。所以保罗说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跟着下来他说，如果死人不复活了，那神就没有叫我们基督复活了。人若不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要是没有复活了，我们就是最可怜的人。保罗讲的非常清楚，要是耶稣没有复活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因为今生没有好处，来生也没有好处。 然而保罗在23节非常清楚，15章23节哥林多前书，但个人会怎么样啊？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就是那些属于基督的。在这个圣经的当中就非常清楚地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他给的一个应许，凡属于他的人都会好像他一样会复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有属于基督的人，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永远的跟耶稣一起，永远活着，而且不再会死。我们看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整个保罗的人生脱胎换骨。在腓立比书1章21到24节，先后多次来的讲到他对这个死亡的一个看法。保罗说，因为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益处这个字在人看来，在希腊文 kados 就是发财，做生意的人发大达，就是做了好大的生意，是那一个字来的。但是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或是我工作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第23节，我正在两难之间。这个两难是什么呢？生与死。因为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在监狱只有两条路，第一条的路你能够出狱，第二条的路你不能够出狱，就是死亡。但是保罗的选择，他说什么？我情愿离世 ，anelusai，anelusai 这个字，好多的时候是形容囚犯能够出狱，另外就是形容这个牛、这个马、这个重担卸了下来，轻松了，又形容这个士兵离营能够回家，我能够舒服了。又形容那个船只离开这个码头要出发那一种的状态。因为这个缘故，保罗他用了最好的那一部分，他完全就说死亡对他来讲是好的无比的，你没有办法能够想象怎么样好，但是他是好的无比的。要是这样子的时候，保罗会不会选择自杀呢？他绝对不会。原因在哪里？24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原来保罗的选择，在我个人，要是我能够早一点与耶稣同在，那个才是好的无比。然而我不会选择我的时间，我乃是选择神的时间。神叫我什么时候离开，我就什么时候离开，因为我知道我要去见我的主。这好像田家炳伯伯临去世那个时间，我要见见苏牧师，因为我要向他道别，我要见我的主了。非常平安，好像睡了觉一样，他就去了。另外方面，最近一个礼拜我的失去了两个弟兄姐妹，一个是我的外甥，43岁离世了，是心脏病。然而我从我妹妹的口中我才知道，原来她自从大概8年前10年前破产，她欠下4000万的债务，在那段的时间她也宣告破产，然后继续不断，她就在灵的里面挣扎。但感谢主，原来他发的最好的时间是他的灵性最糟糕的时间，完全没有时间给神，都是花很多的时间应付大饮大吃，带来的结果就是糖尿病、心脏病，各种不同这些的病都出现。直到他破产了以后，他整个人开始改变， 谦卑在神的面前悔改。加入那个教会，在小组的当中，每天早上有晨祷会，然后在当中分享他个人的经历。感谢主，就在这个教会过了几年，有位非常好的姐妹，因为她的以前那个婚姻破裂了，这个太太没有办法忍受跟一个破产的人在一起，离开她走了，儿子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然而神确实为到这一位的弟兄的悔改，给了很多的安慰给他。就在这个教会两年多前，有位的姐妹非常的喜欢他，他们两个一起的侍奉非常的开心，结果他们结了婚，也有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到现在只是一岁。然而上个礼拜六，我为他讲这个追思礼的信息的时间，我心中有一个感动，怎么样安慰我的妹妹，怎么样安慰她的太太，安慰弟兄姐妹呢？我就选择了大卫的一个诗篇，我求神呢，就是让我去而未返以先，能够有力量复原的机会，得以力量复原。我来到安慰我的妹妹，我的妹妹在电话中过了这个追思礼后，她对我说，哥哥，你好像知道我心中所看到的一样。她说儿子的离开一般来讲应当是哀痛欲绝的，但是她说为到这个儿子他的离开，他完全放心。原因在哪里？因为他已经是回复到神喜悦的那个地步，他已经是带了很多的人信主，安慰了不少的人。在神的面前，神似乎已经告诉他，你应该做的已经做了。压力太大，因为临走前一天他的压力非常大，只是为了要养生，为了照顾孩子跟家庭。但参加了一些抖音的那个录音，录一次一万块，薪水很高，但是他在录影了以后，他接到这个电话又见他，你提到信仰，讲到耶稣，因为这个缘故这是很严重的，跟了下来，要求他把整个的稿子改，改完了以后再录一次。他心挣扎很大，要是我连提都不提我的信仰，我录来干什么？压力太大了，连续几天通宵达旦，想不到有一天这个心就开始有些痛，就叫了这个车子到医院去，很快他就睡着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教会的里面有十几个弟兄姐妹讲见证分享我的外甥怎么样安慰了他，建立了他们。有一个破产的本来想自杀，因为知道我的外甥也是破产，而且破了欠下4000万，他突然间，哎，你怎么可以还是平静的面对呢？结果对他的安慰更大，因为这个缘故他得到坚固。我就看到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为了他也是感恩，因为在上面见主面的时间，他是能够去而未返以先，已经是力量复原的人。最后我们来看看保罗对我们的勉励，也是神对我们的勉励。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这段的圣经他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未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五十八节，所以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弟兄姐妹们，我愿我们都能够再读一遍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弟兄姐妹，这个血肉之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都会要改变。我顺便提一提最近送走的另外一个的人，这个人是我刚回港回香港来的去牧会的时候第一批来到我的家来的跟我查清的人。她的丈夫在三十几岁就死亡，由她一个人来的去抚养她的女儿成人。然而她自从来了我的查经班了以后脱胎换骨，非常积极。虽然她试过两次的中风，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都是在轮椅过活，然而风雨不改，每一个礼拜澡堂都会见到她被推着，她的女儿推着她来到坐在同一个位置来到崇拜。两个礼拜前她的女儿告诉我说，妈妈要去了，她想跟你讲几句。结果我就回电话给她的女儿，怎么知道我回电话给她的时候她的女儿很紧张，牧师她很辛苦，我怕她听到你的话她更加辛苦，你要说什么我告诉她。我就告诉她，你告诉她每一个族里面的人我们都会变成十八二十岁，十八岁二十岁最健壮而且永不朽坏的。你就告诉他我们见耶稣的时候是永远在最佳的状态来的见他，而且是永恒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不会后悔，也不会做错事，不会做错任何东西的那个的身体去。他就照样对他的妈妈说，妈妈，苏牧师告诉你我们现在走的人会变成怎么样啊，不是要坐轮椅，十八二十二岁啊，而且是最健壮的，跟着耶稣就在乐园永远的与我们的主在一起。想不到他的妈妈听完就呼吸 一口气跟着下来就睡着了。他的女儿告诉我说，真的奇怪，之前很不安的看到他，但当他听完我讲那一个话告诉他了以后，他就深深呼了一口气，就好像睡觉一样去了。各位弟兄姐妹，一个有盼望有使命感的人生令到我们可以坚强的活下去，但另外一方面也不怕死亡。愿神祝福你们在复活节的时间能够把这个信息牢牢记在心中，也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愿主祝福你们。